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继续教导如何驾驭你的情绪，如何控制你的情绪，而不是让情绪掌控你。这本书不到200页，我真心鼓励你获得这本书。你需要完整的教导，请充分利用这些资料。我一直在教导情绪，无法逐一回顾总结我说的内容。今天是该主题教导的第七期，归根结底，我想阐明，神不仅能帮助你控制情绪，他也赐你命令要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在艰难处境中，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，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诗篇34篇1节。腓立比书4章6节说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类似的经文我们可以列举很多，这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，要成为得胜的基督徒就必须掌控自己的情绪。我不喜欢这样类比，但绝无恶意。你知道吗？小孩子不顺心时就会大吵大闹，哭哭啼啼，发泄情绪。成长的一部分就是学会控制你的情绪。而如今，许多成年人却从未长大，他们被情绪牵着鼻子走，这样不对。我已列举许多见证，这是我必须亲自操练的领域。我不是说自己100%战胜了情绪，但我可以肯定我不会发泄情绪，也不会给负面情绪留地步，我不会给伤痛苦毒留地步，不会生人的气等等。我要行在爱中，你不能，爱是一种选择。耶稣选择爱钉他十字架的人。倘若情绪只是环境的产物，坏事发生，你就必须有负面情绪。耶稣就不可能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是一种选择，爱是一种选择。虽然爱涉及情绪，但爱的核心是一种选择。我告诉你，很多人都任由情绪主宰自己，没有选择遵行神的话，这样迟早会出问题。昨天我引用了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，经文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我讲到，无论你魂里感受到什么，无论是受伤、愤怒、抑郁、恐惧等等，那并不是你的灵，你的灵始终如一。以弗所书1章13节说，既然信他，就被所应许的圣灵密封了，圣灵将你重生的灵真空密封了。重生的灵里有爱、喜乐与平安，因此在你灵里，无论现实领域发生什么，无论你的情绪感受如何，你的灵始终感受到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等等这一切。基督徒生命的得胜就在于行在灵里，凭你在基督里的身份而活，不凭你的感受，也不凭环境迫使你做什么。我要重点谈谈平安，平安就是驾驭情绪的好处之一。我一直在使用，也是分辨神对我生命旨意的首要方式之一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共有九种，列在圣灵的果子中，这九种始终都在。但你知道吗？爱也有赝品。爱的赝品并不好，但许多不认识主的人会说自己有多么爱什么。我在新闻推送中看到一则报道，人名我就不提了，因为我可能会记错。总之，报道中提到，这些人结过五六次婚，现在他们开始了一段新恋情，大谈特谈彼此多么相爱。我心想，就算爱走到你跟前自我介绍，你也不认得爱， 他们行在情欲中，根本维系不了多久。也不是，这与神的爱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对于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，神的爱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而世界的爱不过就是你帮我，我帮你。这一切都建立在肉体上，外表上，很多时候不过是情欲罢了。总之，爱有廉价的赝品。有些人说自己有多爱某人，但仅限于对方顺从自己的意愿时，一旦对方做错了什么，便一脚踢开。喜乐也是如此，世上有喜乐的赝品。有人会说自己特别开心。我在另一则新闻上看到，有个人说现在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刻。只是相对而言，很主观，也许他以前从未快乐过，与过去相比他或许很快乐。你可以伪造爱，伪造喜乐。但对我来说，平安是世上根本没有的。主曾经说，经文说，我的神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不认识主的人可以声称彼此相爱，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情绪，是贪念某人。只要事情按自己的意愿发展，他们就会对对方产生感觉。他们可以声称自己拥有喜乐，但那不过是暂时没有麻烦。把其他一切抛到脑后，在兴奋中陶醉而已。但你知道吗？说到平安，世界根本没有平安。对我来说，辨别自己是否真正行在灵里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有没有超自然属神的平安。我告诉你，神曾许多次通过平安引导我。翻到这里读一下哥罗西书3:15，这节经文说，叫神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切要存感谢的心。叫神的平安做主，从做主一词衍生出裁判，指的是若你让平安像裁判一样做出裁决，让平安判定对错。这是我使用属神情绪的一种方式。经文说，我们有仁爱、喜乐和平安，他们始终都在。当我在现实状态下没有平安，我要做的只是重新调整焦点。无论面对何种难题，我只要确保自己将一切忧虑卸给主，这样我便从情绪的压力与创伤中解脱出来，开始敬拜主，让我的思想专注于主。接着，无论我对什么感到平安，我都让神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。正是这样，我才创办了恩典圣经学院。曾有人多次请我创办圣经学院，但我一直不想，因为我看到要做大量工作，看到从圣经学院毕业后，有人依然一团糟。我不想这种事与我的名字扯上关系，也不想因此招人批评。还有许多因素，财务上也是个负担。因此多年来我一直不想创办圣经学院。虽然我明白可能有益处，但我就是不想，我对此没有平安。直到1992年，说来话长，突然间超自然的平安临到。我要创办恩典圣经学院，这种感受与我之前的截然不同。我知道在这么短时间内自己的情绪不可能这么快就变，于是我想这必定是出于神。为此祷告后，我便创办了圣经学院，根本上是因为平安临到我心。关于我开始电视事工，我知道终有一天自己会上电视。主曾告诉我要尽可能更深更远地触及人们，而电视正是触及大量观众的途径。我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。我曾作为嘉宾参加过别人的节目，效果不错，而且我似乎有面对镜头说话的天赋，不是人人都能做到。所以我虽然知道这一天会来，却对此毫无平安，因为这件事耗资巨大又很难。但1999年主突然对我说话了，也许是1998年，主告诉我时机已到， 突然间我不仅有平安，也对此十分兴奋，情绪简直180度大转弯。总之，我想说，我们确实拥有属神的情绪。要分辨某种情绪究竟只是肉体反应，还是属神的反应，唯一的办法是什么？怎么分辨？希伯来书4:12经文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意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，骨节与骨髓，都能刺入抛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你的魂是肉身的天然情绪所在之处，你的灵则是圣灵的果子所在之处，即仁爱、喜乐、和平等一切，而神的话能将二者分开。唯一能将二者分开的就是神的话，因此有许多经文可以用来帮我分辨。有节经文说，一切的恶毒都当除掉，恶毒就是伤害他人的意图。如果我渴望做某事，但带着恶意，企图带来伤害，如果我想要伤害某人，对此你得有点分辨力，因为有时做正确的事也会伤害人，因为对方拒绝了，但恶毒就是想伤害的意图，因此当我想做某事，我会自问，这其中有恶毒吗？我这样做是为了报复某人吗？是为报复别人对我的所作所为吗？我是在捍卫自己吗？还有另一节经文说，凡事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和自我标榜。我想做某事，若是为了自我标榜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你看，神的话会分辨出来，那是属魂的，是出于魂。但某事若出于灵，首先会是清洁、和平。翻到这节经文读一下，雅各书3:17经文说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这里列举了很多，我们能讨论很久。你看，要用神的话分辨，此刻我的感觉是出于自己，还是出于我重生的灵，是不是圣灵的果子之一？分辨的方式就是靠神的话。你重生的灵绝不会违背神的话，绝不会，也永远不会与神的话相悖。这一点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都有应用。如果你的某种情绪，比如我快要放弃了，我准备认输，那么这与神的话相反。哥林多前书13说，神的爱永不失败，凡事忍耐，凡事盼望，凡事相信。神的爱永不失败，如果你再也受不了，那你就是在肉体中。如果你在灵里，你的灵，神的爱能凡事包容。阿们。我知道说的这些，人有时得先震慑后建设，有时必须指出你做错了，人才会悔改，开始做对的事。说实话，有很多人，我曾牧养过3间小教会，在辅导方面有许多人找我辅导，无数人都曾对我说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他们说的是在情绪层面上，他们心力交瘁，再也承受不了了。而哥林多前书13:7-8说，神的爱凡事包容。当你说我再也受不了了，其实是在说你正活在魂的层面。在灵里，神的爱凡事包容。有人对我说，我对维持这段婚姻完全不抱希望了，但神的爱凡事盼望。你并没行在灵里，你在肉体里。还有许多例子可举，你要让神的平安在你的心里做主，让属神的情绪在你心里做主，而神的爱会完美反映在耶稣的行事方式上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神的爱永不失败。还有喜乐，属神的喜乐， 耶稣在灵里欢喜，因为他说，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现出来。经文说，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即便遭弃绝，受刑罚鞭打，被吐唾沫，被钉十字架，他仍行在喜乐中。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，我说的这些经文就像完全不存在一样，不是说在另一页上，而是完全不存在，就像根本找不到实践的参考点一样。你一直放任自己的情绪，出于情绪而活，如果有人对你做了什么，你别无选择，只能憎恨对方，怨恨他们对你做的一切。但我告诉你，那不是你重生的灵。在你重生的灵里，你拥有神的爱，你可以选择去爱人，处境糟糕，你仍能选择喜乐，也可以选择拥有平安。这些始终都在，关键在于你能否分辨。当主第一次触动我生命，那是1968年3月23日，我深深爱上了主，对任何人事物都失去了兴趣。当时我正读大学二年级，在与主相遇之前，我非常喜欢大学生活，我开始独立生活了，无比自在，觉得一切都棒极了。但与主相遇后，我深深爱上了主，我开始讨厌大学生活，于是我因为我对上学没了兴趣，便说我要退学。结果事情闹得不可开交，人们威胁说要将我逐出教会，我母亲整整两周没跟我说话，有人攻击我说我是属魔鬼的。因此为了尊重我母亲，我决定先留在学校，等到那学期结束。他说，这样你就不会得零分，等你以后想通了，想回学校时就不会挂零，还能重新上学。总之为让他安心，我留在了学校。那时我还没结婚，但我很痛苦，我太讨厌上学了。终于有天晚上，我读到一节经文，罗马书14章23节的最后部分说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这句话直击我心，我当时就说，我没在信心里，我觉得自己不该待在学校，却因周围人的压力留在学校。我说我在罪中，因为我没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。我说明天我不会再在罪中，于是我提前回家，决定寻求得到神的话，并做出决定。这样明天我就不会活在罪中。哥罗西书3章15节的经文，叫神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突然跃入眼帘，于是我决定这样做。我用想象力设想，要是继续留在学校会怎样？我试着想象，但我太讨厌那样了。我对留在学校毫无平安，一丝平安都没有。但当我想到退学时，内心也没有完全的平安，因为人们会拒绝我，我还会失去政府的补助。只要我还在上学，每月就能领到350美元，还有可能被征召入伍，派往越南。所以虽然我没有完全的平安退学，但留校是毫无平安。既然必须二选一，两相权衡之下，选择退学最有平安。于是我决定退学。说来话长，就不细讲了。但回头看，那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棒决定之一。那时我18岁，我被主触动才短短几周，才刚刚真正听他的声音，但这是我做过的最好决定之一。这为我的人生定下来一条轨道，只有刻意背逆神才会偏离，从而无法实现我今天所做的一切。这一切都源于我辨认出这种情绪，属神的情绪平安。我让心中神的平安掌管了头脑，压过他人批评带来的消极肉体情绪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做过的最明智决定之一。此刻有些观众，如果你也能这样做，坐下来考虑各种选择，确保把所有选项都摆出来，确保你已考虑到每一种可能性。随后如果你已重生， 只管让神的平安做主。看看这些选项，想象一下，如果我选这个会怎样，选那个会怎样，然后让神的平安在心中做主。这就是我处理许多事情的方式。我们就是这样创办了圣经学校，我做那么多决定都是这样。看看自己的选项，然后我会确保自己身处神的同在之中，是在聆听圣灵，而不是任环境冲我喊叫。一旦我的心专注于主，知道自己处在与主团契的甘美境地，我便考虑各个选项，并跟随给我最大平安的选项。这就是神对你说话的方式，让神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做裁判。我告诉你，今天神正对许多人说话，你只需学会如何做这些事。这部教导的宗旨就在于此。我告诉你，若你是任情绪支配掌控自己的人，你就会一团糟。我知道此刻许多观众心想，天哪，我现在就是这样，我怎么改变？如果你还不认识主，首先你需要重生。不过即使重生了，你仍需让神的平安在心里做主。做到这一点要通过神的话，神的话能分辨魂与灵，能分辨你属魂的情绪与属灵的情绪。